我们翻开175，这一章几乎都在讲孔子的衣服的制式，就是孔子穿衣服啊，穿衣服就什么时候该穿嫦娥的衣服，是不是？就是休闲有休闲的衣服，然后礼服有礼服的衣服，那丧事有丧事的衣服。那因为他有不同场合才穿这个衣服啊，他是一个非常有规矩的人 啊我们人也要跟他学习，他穿衣服也要有规矩，要有礼貌啊。那这里君子不以干周事，孔子不以为谢服，当属整吃戏，整吃戏，当属整吃戏，必表而出之。织衣高裘，束衣泥裘，黄衣狐裘，亵衣长短又灭，必有情衣长一身半，狐合之后以居，气伤无所不配。非为赏必赛之，这个念成赛，不是杀，是爱赛，念成赛之，它的播音字念成赛之。高裘悬冠不以吊，极夜必巢狐而巢。嘿，这里在说那个叙述说穿衣服啦，跟那个场合有很大的关系呀、啊。那珊瑚的服装啦、啊，鸡家狐啦、啊。的服装啊，还有内衣的服装颜色啊，夏天的服装啊，应该要做，因为夏天的服装太薄了，所以有做那个衬里，就里面再穿一件衣服。那冬天呢、啊，穿的皮的衣服了、啊，那个皮的衣服是毛毛的，里面还有一个衬衣啊。那冬天所住的，所要这些保暖的衣服要比一般的长，因为孔子住在山东，那山东很冷哎、欸，山东哦，我们去过一次，听说。他听他们讲，他们一年的那个秋天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冬天了，那冬天好冷哦，那个下雪会下得好高哦，有的时候下得三四尺那么高、哎、那他们呢就有会穿那个皮衣，因为皮比较保暖啊，他们古时候啊没有像现在说有什么塑胶尼龙那一类的啊，可以预防这个下雨啦、啊、或是保暖的衣服，没有，他们只能穿那个皮的衣服。那这个君子不以干周事，这个是在讲说啊，孔子说啊，不拿这个身青色，这个干周事呢，就是青色的衣服，但是手上的时候穿的青色是什么衣服呢？就像那个那个侯小妹，你那个铅笔的颜色拿出来给大家看，就铅笔那个青，比那个颜色还深一点的。天青色，不是天青色的，是对了，像这个天青的那种颜色的那个太淡了，天青色、欸、因为孔子呢不拿那个深的青色呢啊，那个这个周氏呢，这个周氏就是说那个边缘啊，这个领子的边缘呐、啊，它要滚色，滚那个周之色，就是有滚边呐、啊，那按这个斋服，斋服就是手上的时候所穿的这个衣服啊，天青色为主了、啊。那这个是这个干周色呢，它是用那个类似一种粉红色的滚在旁边呐、啊。这个是三五块这个。手伤快要结束的时候会穿这一种的，表示说我还在手伤，只是伤势快要结束了。他说青红色的已是三年之伤的练服，练服就是快要 接近三年结束了啦。那这个俗称的中天青色，天青色的，我们看老天的天青色，那天青色就是珊瑚，因为珊瑚跟平常的衣服要有分别啊，人家一看才知道哦，他们家在手伤，那就对他们就比较不敢去讲那个稀里哈啦那个戏言话啦，或是讲那一些 不得体的话，因为丧事的时候大家心情都很不好，那你不可能去跟他讲那一些不对的。那红紫色不以为亵衣，红紫色就是粉红色，红紫色就是相当于粉色的，粉色的呢 不做那个亵衣，亵衣就是居家的时候呢所穿的有靠近身体的这个衣服啊，他不做那个粉红色的。那粉红色有点像孔子，然后会穿这个粉红色的衣服，不大可能吧。他说这个是一种规矩，在家里不可以穿这个，因为粉红色是属于女生啊，穿那个接近女生的衣服不适合。可是现在时代变了，现在男生也穿红色，那个内裤也红色。我们家的人不会，因为我们家的人是蛮规矩的，我们家人跟我一样是一个很老人化的。我刚才来的时候，我那个大儿子说我们家有没有强力胶干什么，我这个鞋子坏的要粘，我说你鞋子一大堆怎么这个该丢掉了，说还可以穿啊。 他也是蛮节俭的。他有一次很好玩，有一次我听他跟他弟弟讲话，他就跟他弟讲说你不能每一件衣服都乱穿的，你那衣服要留几件哦，好一点的，万一啊有什么就是有宴会啊，有参加什么婚礼啊，或参加什么喜庆的事情啊，就穿好一点的衣服，不可以每一件都穿了，然后出门就每一件都很烂，都邋里邋遢，不行啊。他说不可以这样子，一定要留几件好一点的，然后出门穿，那看起来比较好看，是不是？尤其是现在都用洗衣机洗，那每一个衣服洗起来都是哇哩哩啦啦，那这样穿出来是很难看。以前的衣服啊，比较不会，因为以前的料比较实在，那以前也没有洗衣机可以洗，都用手洗。那我还是好一点的衣服了，我都还是用手洗，我不大喜欢用那个洗衣机洗，洗衣机洗的衣服很容易坏掉。那接下来就讲那个当暑，当暑就是夏天呐、啊，夏天的时候啊，夏天的时候古代夏天都会穿那个比较薄的那个麻布啊，麻布是不是有洞一洞一洞有一个洞啊？那麻布很薄啊，那很薄，你里面要穿一件衣服啊，不然能看到里面的肉，说那个不行哎，就是要做一个礼，哎呀，跟现在不一样啊，现在哎里面给人家看到反而更好，不是吗？时代不一样。时代不一样啊，你不必想为什么，那一些人就是特别要标新立异啊，你不必管他为什么，我只要守我的规矩就好了，人家穿什么不关我的事，对啊，那是不关我的事。有一次、啊、很好玩，有一次啊，我去美容院洗头，然后就跟那个美容院的小姐说你那个扣子没扣好耶，几乎里面都可以看得到，她说这个本来就这样子穿啊。我在发现说哇、哦啊、原来我是一个很熟的人，人家本来这样子穿的，我说认为你这个扣子没扣好，他、啊、是时代不一样，有人要穿这样子啊，那我们没有这种思想，我们还是很保守的。那这里讲说夏天的时候呢，因为要穿那个比较薄的麻料啊，这个衣服啊比较薄，那就要里面就要先穿一件内衣啊，套一件内衣，或是里面你外面是穿的那个长衫，那长衫很薄啊，我听我们那个老先生讲说真的长衫真的好的料子啊，它折起来哦没有前头的大，料子非常好，哎呀它太薄了，它里面就要穿一件衣服，不然你太薄了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衣服里面的肉。那接下来他就讲，接下来就讲避表而出之，说你一定要哦，一定要里面穿着一个内衣哦，然后再穿那个薄薄的夏天的这一些麻的衣服在外面，以免啊你身上的肉啊就看到了，哎，这是礼貌啊，对啊。那接下来就讲那个织衣高裘，就是讲夏冬天的哦，因为中国大陆啊，尤其山东啊，它夏天跟冬天马上就变冬天过来，它夏天秋天的时间很短，真的很短，差不多一个月就开始就凉了。他说织衣呢，织衣就是那个里面衬的黑的那些衣服啊布料啊，那高裘就是说那个皮衣啊，皮衣有那个皮衣有黑色的啊， 那你黑色的里面的衬里是不是要黑色的？你总不能黑色外里面衬白色的吧？那万一褪颜色，那糟糕了。所以黑色的衣服就要衬那个黑色的里呀、啊，是这个样子来的，这样子才合这个体呀、啊。然后高俅呢？高俅就是那个黑皮的那黑羊皮的袍子，这个。真的冷，你没有穿皮衣真的不行。那台湾穿皮衣，不是的，因为台湾没有那么冷，台湾穿皮衣的机会很小很少，因为它不够冷啊，没有下雪那一种，所以它不能穿那个皮衣啊。那这里讲说高俅是黑色的皮所做的这个袍呢，它里面也要穿着一件哦，一件衣服，就是套着一件衣服，因为古代啊，这个古代的穿皮袍就皮衣啊，这是毛向外面的，那、啊、毛向外面里面就要再穿一个衬里，就是里面要加一个里，那毛是向着外面啊，所以必须要加一件这个衣呢，叫做袭，就是里面再套一件衣服叫做袭啊。那接下来就讲素衣泥裘，素衣就是。里面呢、啊，素衣是白色的，就小鹿皮啊，小鹿是不是毛比较浅啊？那小鹿的这个素衣啊，泥裘啊，就要套那个黄黄的，就是套一点，套那个浅一点的颜色啊，像是白色的啦，或是淡黄色的啦，这样比较适合。那像黄衣呢，狐裘，黄衣呢？它是一种黄衣呢，这个狐裘呢它是属于黄色的，所以那黄色的这个皮呢就要套那个黄色的衣服，就跟我们现在衣服一样啦，你外面是什么衣服，你外面是红色就套红色的里，那白色的衣服就套白色的里，那黄色的衣服就套黄色的里啊。那个古这个山东因为他们会冷会穿皮的这些东西，那就要跟他套同样颜色的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得体，也比较好看。那亵衣裘裳，亵衣呢就是在家的意思，在家穿的衣服了。在家穿的衣服呢，一定要穿长一点啊，是比较保暖啊。因为真正冷的地方哦，你没有穿长袍、哦，真的会受不了。那长袍它比较软，它就会把身体说整个包住了，包到脚。以前我们那个老先生，他在那个。他好久以前呢、啊，他在那个，淡水啊，一个宫里头讲那个《论语》啊，啊，那个学生做给他的那一件那个毛那个棉袄的袍子，哇，好重哎、欸！那件衣服，我说那件衣服，那时候差不多有民国70年那时候做的，那衣服很重哎、欸，它是真正实际的那种棉花的毛做的。我说哇，这件衣服那少，如果万一走到路上啊，那被雨淋到了，那你这个很重。那老先生因为他不大会流汗，他心非常安定，他不大会流汗。那我说哇、哦，你这件衣服穿多久了？他说穿了差不多有30-40年了。说有洗吧？他说没洗，说没洗，说不会臭嘞，真的嘞不会臭哎，因为他不流汗嘞。他跟我们平常的人不大一样。我记得有一次他生日哦，我们去那个故宫，那故宫那时候因为他8月6号生日吧，那我们去故宫那时候都是正好太阳很大，那他就站着，然后同学都一个一个去跟他照相，大家都赶快躲在那个阴凉的地方，他都没有躲，然后看他也不流汗，他定功超好的，也不流汗。哦，难怪他的衣服说穿了40-50年都不洗耶，啥不洗、哦、我真的受不了，不洗不可以，我就把它拿去给人家干洗，然后洗了以后那种衣服就里面的毛那个棉花就比较蓬了，看起来就比较比较舒服了，因为你没有洗的话那个衣服就会跟根本呢就是扁扁的那种感觉，看起来很不舒服，所以很多衣服我说看起来都很就看不顺眼，就把它拿去一定要洗的。然后他说他穿那么久都不洗，不洗衣服也不臭，因为他不流汗。 人家有修的人呢、啊，从他的行为里头、啊、就可以看得到。那你走在他旁，站在他旁边了、啊，牵着他哦，没有听到他的呼吸声音，也没有闻到他身上的臭味，哎，真正哦，就厉害哦，哎呀、啊。他跟我们平常不一样，那像我几天不洗澡也就很臭，我是一定要每天洗的，而且夏天一天他洗了好几次，所以他不流汗啊，不流汗那就可以，衣服可以放的久也没关系，不会臭啊，也不会有味道。那接下来就讲那个谢意，就是在家几乎在家穿的这个衣服要保暖，所以要长一点，然后短右袂，这右手我们是不是要做事情啊？那这个袂是袖子，那右边的袖子就要捡起来。那太冷的时候做事情就一手做就好了，那袖子就捡起来，是不是？那他就说，那右袂就是袖子，他袖子就会短一点。那接下来我们必有情衣，情衣就是被子。我们到现在被子还是一样啊，人的1.5 倍吧。如果是人是一般被子都十几尺吧，十几尺吧，都刚好是人的 1.5 倍，跟以前一样，被子啊，因为要长一点啊，才能把脚盖住啊，把脸上也盖住啊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寝衣呢，必有寝衣，寝衣就是被子，要长一身半，就有整个身子，然后再加一半。然后狐褐呢，之后狐褐就是一种狐狸的那种厚的皮啊，狐褐这种皮啊比较厚，那比较厚呢，它就用来当什么呢？当那个保暖用的，居家做的那个垫子。垫子有垫子的话，它做起来比较保暖。没有垫子，像做没有垫子做就会很冷啊。所以要保暖的，还是要狐褐。狐褐这个动物毛哎，来做垫子，它比较保暖。然后去伤就是丧事的时候要穿丧事的衣服啊。我刚才第一从君子不以干周事，就是丧事一定要穿那个天青色。那丧事结束的时候、哦、因为礼啊它是有一定的规则，你不可能说丧事结束了你还不结束，像说丧事结束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再哭了。为什么？你一直在哭的话那身体会生病，所以不可以，丧事结束的时候就不可以哭了。那丧事结束了以后就穿正常的衣服，那正常衣服呢无所不配，就是你要带玉啊，带那一些装饰品啊，因为尤其是带玉啊，玉啊不带，因为玉啊它是有代表古人的这个修德。那个我们在读三字经里头有讲说玉不琢不成器，那个玉啊本来是长在石头里面的，玉不是整块都是玉哦，它是长在石头，那石头呢就把外面的杂质去掉以后才有比较漂亮的玉。那玉呢它是要经过杂质去掉啦，就像是我们有修行的人啊，有修的人啊他就把杂质去掉，那人呢气质就不一样了，就像说杂质去掉以后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玉，漂亮的玉啊。所以我常常去学校讲这个话，我就问学生说，你要当玉啊当石头，谁要当石头？大家要当玉。为什么？玉才有价值啊，当石头路上一堆石头人家要吗？不要啊，路上有一块石头人家相争的去要它，就像人有修人家相争的去跟你做朋友，你有修人家相争的要你去他公司工作啊，也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这个玉它是代表一个修德，有修的人他就戴这个玉。那个古代的皇帝啊送给这个臣子也是送那个白色的玉，就是代表说哦我这个臣子非常有修。那这一些当官的啊或是在家的人啊都常常要戴那个身上要戴这个玉，玉是代表有修德。那你戴这玉的时候哦就无形中在勉励自己说我是有修德的人哦，我不可以做那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哦。戴玉就是有这个意思，所以那玉呢，不可能第二个跟它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玉跟钻石不一样，跟黄金不一样啊。黄金有可以做100个、1000个、10000个相同的，玉也不可能，玉都只有一个，不可能第二个跟你一样。啊，人也是一样啊，人有第二个人跟你脸一样嘛，也不可能啊。 所以那个义是代表我们人的修德，哎，我们就要跟这个义一样，要有修才会完整的一个漂亮的义，啊，义气。那接下来就讲说在吊祭的时候呢，哦，去伤的时候无所不备，就是伤势结束的时候你就要带这些衣啊，穿正常的以前正常的衣服，就代表说伤势已经结束了，哎，不可以再为这个伤势伤心啊。那无所不备就是还跟正常一样哦，都要带这些衣啊，这些装饰品啊，哎，因为已经伤势结束了就要挂上这个衣。那接下来就是讲那个灰为裳必晒，这个灰为裳就是类似一种朝祭的服装，就是朝廷祭拜啦，像说祭拜天地啦，祭拜祖先啦，祭拜山川啦，这些都要穿这个礼服啊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祭拜天地呢？很多人说，啊，这么迷信祭拜天地，错了，不是，圣人不会叫你做迷信事。因为你想一想，我们人是不是站在天地间啊？我们所吸收的这些空气是不是天地给我们的？有一天没有这个空气，你是不是死翘翘？对啊，啊，你不感谢这个天地给你这个空气、阳光、露水吗？我们人啊，没有空气、阳光、露水，会死去呢，真的啊。所以我们感谢这个老天啊，啊，感谢这个地呢，因为地啊，长养这一些食物啊，这一些木头啊，给我们当桌子，给我们盖房子，啊，我们身上所用的都是天地给我们的啊，啊，是不是要感恩他？有人说天气不好不下也骂老天，那一直下一直下也骂老天，那老天很不好做人呢，落雨你也骂，不落雨你也骂，不可以骂他，因为这个天地啊是由于我们做好跟做不好所招感来的。是不是？所以现在那个气候越来越不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过分的开垦了，所以会缺水，因为没有水土保持啊，会缺水。这是由于人为来的呢，不是天地害你呢，是你自己搞不好，天地来处罚我们呢。真的，后面会讲说，大雷雨的时候，孔子就赶快把那个大礼服穿好，然后就坐着不敢睡觉。为什么？他会认为说，我一定做了什么坏事，老天在惩罚我，我不敢睡觉，要有这一种惭愧心啊。说人啊，没有惭愧心是教不起来的。人真的要有惭愧心，因为惭愧心里头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这个不对了，我要怎么去改善我自己。所以要有惭愧的这个心。那这里讲说，灰为裳必晒，这也是在讲说，祭朝午的时候，像这个帷幔上以那个全府作布，前三府第四府再上裳，这上面是衣，下面是裳，衣裳啊，上面是衣服，下面是裙子，裳是裙子吧。那这个祭拜的时候呢，就这个帷裳呢，它是以外衣啊，那这个一定要用那种裙子啊。他祭拜的时候，他裙子像是百合裙一样啊，有褶裙。你看那个春秋时代的人穿那个裙子啊，是像有褶的啊，是像百合裙这样子。那这个祭祀的时候呢，他穿这个裙子的布料呢是整批，没有经过裁剪哦，就这样折折折，那缝起来，他没有经过裁剪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代表说完整的，我是全心全意完整的这个去祭祀，参加这个祭祀祭拜的。这里在讲那个这个祭朝朝会这个进朝的时候，他所穿的这个祭袍一定要这个学府去缝裁的，然后不穿这个再带这个黑色的皮袍，黑色的皮袍类似说这个黑色的黑那个高俅玄冠呢，它是吉，就是吉祥的。这个吉衣呢是不可以参加穿丧事的人不可以穿这个衣服。为什么呢？ 我们去参加丧事的时候呢，你就要穿比较悲伤的，不可以穿那个哦，参加那个喜宴那个衣服，那不行。为什么？人家死掉了啦，你是不是很悲伤啊？你还穿这个这么豪华的衣服呢，是不得体的，是不是？像我们去参加人家的丧礼，我们说穿颜色淡一点的，不可以穿的哇大红大紫，那很花俏哦。人咧死人，你咧欢喜哦？嗯，不是啊，不可以，要有这种悲悯啊，悲怜悯人家死掉了，可怜呐、啊。那这里讲说挥帷赏必赛呢，这个必赛呢，那个集注呢他讲的比较清楚，他说这个朝服呢，这个朝服的服装呢，那赏是用正服芦苇，就是腰部呢要有辟，要有这个辟肌，辟肌类似类似有折那个百折裙一样，有折起来当裙子用的。那而旁无塞，塞就是有不能缝的，只是粗，就是让它整片这样子折起来，类似说整片百折裙折起来，然后这样围起来而已，没有缝的啦，没有缝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祭拜的人这一次祭拜跟下一次人祭拜，又不一定是同个人啊，所以那个衣服只是一种代表去用的。像说那个我们读那个礼记啊，礼记也是一样，礼记说你要陪葬的东西呢，或者是祭拜的东西，尽量就用不要太豪华的，就是可以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丧事有时候结束完了就丢掉了，或是烧掉了啊，你太用太豪华的话是很浪费，所以只要可以就好了，不必穿得太豪华。这个是丧事里头所用的啦。那这里所说的是这个祭服，就祭拜的衣服，他那个裙子呢，他那个裙子他是有裁剪，可是他是要穿完整的布，那不裁缝，只有腰部，他用辟肌，就是用把它折成一个百折裙这样子，然后把它围起来。那下面比较宽了、啊、那接下来就讲说那反过来说，若不是祭祀呢，所要穿的那一定要裁缝，就是不是祭祀哦，就是正常的你去朝见这些皇帝的衣服，那一定要很正式的衣服，那一定要裁缝。那这里讲的是那个祭拜那就是不缝的，只是一个做一个百折裙，然后这样子折起来而已，没有缝的，跟那个上朝建朝的衣服是不一样的。建朝衣服他穿的很端庄啊，因为他要见皇帝，穿的衣服要很端庄啊。接下来就讲那个高俅悬冠不以吊，就是我们去参加人家的丧事，不能穿吉服去。不能穿着哇，我穿那个高俅，就是很高级的这个羊毛衣服啦，然后戴着这个悬冠，那也不行，冠就是帽子的，也不可以戴黑色的帽子，不以吊，就是你去祭吊说人家往生的，你去祭拜他，然后吊生问死，然后去祭拜，然后去问那个在家的人说哇他是怎么死的，他怎样，就去问候他，那你不可以穿得太豪华，因为丧事是一个很悲伤的事啊，你穿太豪华是不得体的。那接下来就讲那个吉夜必朝服而朝，吉夜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天，那每一个月的第一天呢、啊，那这个大夫呢，就是朝廷的大夫，一定要穿得很正式的这些官服啊，然后去朝见皇帝。这个是孔子呢，因为孔子他当过官嘛，那他周瑜列国一定要去见那一些王啊，啊有那一些诸侯过世啊，啊是有什么重要的场合啦、他所穿的衣服都是不同的，这可见说孔子的礼节呢是非常的严谨，因为礼节很严谨的，他做事情有一定的量，不可以乱来的。这里在讲孔子他所穿的衣服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讲那个斋必有名医布 斋必辨识，居必迁坐。这里是在讲孔子呢很谨慎的斋就是斋戒啦，斋戒，因为古代的人啊，他要祭拜这个鬼神啊，或祭拜祖先啊，他就要斋戒。斋戒就是吃素啦，然后穿的衣服就不一样，不能穿的太豪华啦，那睡觉呢就要睡的清静的地方啦，不能太热闹啦，他要招感那个这个祖先来受祭，来受享，就是来受祭拜啊，不能说啊祭拜有拜就好了，心里就没有想他，因为我们有心里有在想我们的祖先，那我们祭拜的时候，那祖先就会来受你这个受你祭拜的享这个享礼啊，就是你祭拜所拜的东西啊，请这些祖先来吃饭，然后他就才会来。那如果你不诚意嘛，他就不来了。那这里斋呢，跟这里斋呢，跟我们现在写的这个斋呢，有点不一样。古代的斋呢，跟这个齐一样的，它是跟这个古代是念齐嘛，现在它有破音字，念成斋。为什么齐会念成斋呢？因为斋戒要整齐，我内心身心呐、啊，它就整齐，它有破音字念成斋戒。那斋戒的时候呢，就一定要有名医。为什么要有名医啊？因为你斋戒的时候一定要沐浴，好，那沐浴完了以后，你要有这个沐浴，不可能马上就穿那个衣服啊，你要有这个名医啊，名医就是普通的宿舍的布料，然后穿着，才不会有这个肉落出来啦。然后就像那个山一样，长山一样啊，穿着，那让他整个身体就包住了。哎，那这里呢，因为啊，他们有这个朱熹，他们有研究说，这个斋必有名医，不，下面呢、啊，下面少的这一块哈、哦，叫做必有勤医长一生半。哦，你看那个注解里有写吧？哦，注解他有写。名医啊，是斋木所着的衣服啦，那再过来，这是注解一二三第三行，他说那个布下面呢落掉了前面那一张勤衣一节，本来勤衣这一节是应该放在这里的，啊，因为古代的字哦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竹简有没有？我就贴了那个竹简，古代的字就是这样子。一行差不多十几个字而已，他就写在竹子上面，那刚好如果读太久了那个线断掉了，我刚好这个竹简不知道套在哪里，就随便套进去，就套在这里，就变成在这个地方了。那因为到后来有人研究说，不是这个布下面、啊、必有勤衣一身半，是放在这里才对的。对，那这里呢，勤衣就是类似呢那个衣服啦，或是被子所盖的啦，要有身体的长一身半，这样的话才不会着凉啊，身体才会包住啦。那接下来就讲斋必辨食，就是你斋戒的时候呢，你就不可以饮酒啦，就不可以吃肉啦，吃这些鱼啦，那就要吃素。那吃素呢，你就心才会安住，那感召这个来受你祭拜的这些神明啊。哎，那迁坐就是说你居呢，斋戒的时候呢，那你居住的时候就应该要离开你平常坐的，像我们八关斋戒啊，就不可以睡那个高广，就是大顶眠床啊、碰床的那个都不可以。哎，这个是在受戒里头就要有这一种的，不可以跟平常一样啊，哇，太享福了，不行哎，斋戒不可以这样子。那这里给吉柱他这样子讲，他说斋必辨食，居必迁坐。这个杨氏他这样讲，斋呢，所以跟神交会啦，所以以致洁，很干净，很洁啦，很清洁啦，然后变平常的，平常你那个心太混乱了，平常你吃的 这一些荤的太不干净了，所以你要有变平常的样子，然后以致这个敬恭敬，因为我要斋戒要拜这个神明啊，所以要有这种非常恭敬，然后要有这个斋戒，斋戒以后过几天才有祭拜。像说那个常常有那个乡下人做酒，有没有做酒啊，他就哦，当时做酒之前哦，他都在假说假一礼拜假十天哦，其实他是我发现他对了一半，没有对全部。呵呵，为什么对全没有对全部呢？你斋戒本来就吃素的，对，那你接下去就做酒啦，酒它是有五年一大忌啦，做酒那做酒就哇，接下来就抬低功，干嘛很可怕，你为什么不吃素接下去就是抬低功，我觉得好很不合乎这个情理。所以以前我们乡下来说哦斋戒然后就要吃素啊，吃素完以后哦就开始抬低功，吃什么啦，像我说这个也是很奇怪哦，他们乡下人啊就是结婚就抬低功啊，之前都要吃素。那我先生他们家有五个兄弟，到我这里就不杀猪公了，因为我宿舍没有杀猪公的缘，就跳过去了，不杀猪公。所以我心里一直想，这个斋戒，然后就吃素，然后吃得非常严谨，然后吃素完以后就来抬低公，这个什么啦？这个是我感觉是不合乎情理的，哎呀。可是他们认为哦，斋戒是很重要，然后接下去就要祭神，就要抬地公。看到抬地公看起来很可怕，所以有人说问我说，我是很年轻就吃素了，因为我也很少跟人家讲我吃素的原因。我是感觉那个好好的东西啊，那个会走会跳，你把它杀了，然后把它吃了，是不是很可怕？真的很可怕。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，那时候家都很穷啊，都没什么东西吃。那偶尔啊，要拜拜就会有杀鸡啊。那以前我们就养了几只鸡，那每天都是我喂它。有一次我下课回到家，鸡怎么不见了？啊，我妈鸡怎么不见了？啊，在桌上啦、啊。哦，但他吃得好高兴，我才不吃。他是我的朋友，你们怎么可以把他吃了？我就感觉很可怕，很可怕。因为我喂他好好的，他跟我都很深厚的感情了，然后突然间就把他杀了来吃了，他们吃我就不吃了，我就感觉这个人真的很可怕。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不大很爱吃，不是很爱吃的。到了，我差不多我吃素的快要有20年了吧，差不多30几岁以后，我就慢慢的就不想吃，然后不吃肉的时候，我也不敢跟人家讲说我不吃肉，因为怕人家会来攻击我，因为那个大家族有人就会来说那些有的没的，我就偷偷的就不吃肉。那有一天我姐姐就看到我不吃肉，她就感觉说，你怎么那样讲？这么好吃，你哪会不爱吃？他这样一讲，我弟弟，因为我弟弟他有学我，他就叫我说不要跟他讲，不要跟他讲什么，点点卖讲的话。